现在我们来到以弗所书生命读经第五篇，神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神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。这个题目似乎很简单，实际上却非常困难。我们也许以为我们熟悉恩典、荣耀和称赞这些词，但我们若是诚实的，就要承认我们并未充分的知道这些词的含义。以弗所一章六节说，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，这恩典是他在那蒙爱者里面所恩赐我们的。这一节不是孤立的，反之他是前一节所提预定得儿子名分的结果。这就是说，神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，乃是儿子名分的结果结局。因此我们要明白第六节的称赞，就必须知道第五节的儿子名分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儿子名分的内容，我们也许就只是凭天然的方式来明白第六节。第一大点，神的恩典乃是他基于我们的所事做我们的享受。神的恩典是什么呢？要给恩典下定义十分困难，我多年为此感困惑，甚至今天我还在研究。根据新约，恩典乃是神基于我们的所事做我们的享受。约翰一章十七节说，律法是借着摩西赐的，但恩典和实际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说，他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但这不是他，乃是神的恩与他同在。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和林前十五章十节是平行的。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说，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。这指明恩典就是基督自己。新约其他各部分也强调恩典，例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说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、神的爱、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。不仅如此，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是以论到恩典的话来开头，他也以关乎恩典的话来结束。加拉太六章十八节说，弟兄们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说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典与你同在。在本节，基督和恩典是平行的，因为主耶稣与我们的灵同在，就等于恩典与我们的灵同在。这指明恩典实际上就等于基督。我们有了基督，我们就有恩典。基督来了，恩典也来了。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一章十七节说，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，指明恩典有点像一个人。恩典是人为化的，这人为化的恩典就是神自己。这话有些人听起来可能觉得陌生，但这却是一个事实。关于恩典，如果你进入新约的灵里，你就会看见恩典多多少少是人为化的。当保罗说，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时，恩典对他乃是一个活的人位。在保罗里面有一个人位，成了使他能劳苦的恩典。因此恩典实际上就是神自己，恩典是神的所事做我们的享受。当神被我们享受了，那就是恩典。恩典就是这一位神 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成了我们的份，使我们可以享受他一切的所事。神是爱，倘若我们没有享受那是爱的神，我们就没有恩典。但若是我们享受那是爱的神，我们就有恩典。我再说，恩典对我们就是神的所事做我们的份，给我们享受。我们不该只唱神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我们也该唱神的恩典。我们需要写一些说到神对我们是恩典的诗歌，来表达神的所事做我们的享受。如果我们只为着神的慈爱赞美他，我们就还留在小学的水准。我们需要从神的慈爱往前到神的恩典。恩典出自慈爱，就像中学是小学的延续一样。小学毕业以后，我们需要继续上中学。我们必须往前，不要长期的停留在小学里。然而，今天许多基督徒可能做了多年的基督徒，却仍停留在小学阶段。让我们往前到更高的阶段，为着神的恩典赞美他。第二大点，神恩典的荣耀，就是神在他的恩典里得着了彰显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神恩典的荣耀是什么。也许你读过以弗所书多次，却没有注意到他恩典的荣耀这一句话。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，神的儿子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。神有荣耀，而这荣耀的光辉照耀就是他的儿子。如果你仔细查读圣经中荣耀这个题目，你会发现荣耀就是彰显出来的神。每当神得着彰显，那就是荣耀。我们可以用电来说明，电是隐藏的，但是当电显为光的时候，那光就是电的荣耀。照样，当神隐藏时，我们看不见他的荣耀。然而当他彰显出来，他的荣耀就看得见了。因此荣耀就是彰显出来的神。帐幕被立起来的时候，立刻就充满了神的荣耀。那荣耀就是神的彰显。同样的原则，神的儿子来做神荣耀的光辉，意思就是说，他乃是神的彰显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但是我们见过他独生子的荣耀。神恩典的荣耀，就是他的恩典将他彰显出来。这恩典乃是神自己做我们的享受。神在他的恩典里彰显出来，而他的预定乃是为着这彰显得着称赞。当我们领受恩典并享受神时，我们有荣耀的感觉。虽然我们的言语无法表达这种感觉。有时候在一个美好的聚会之后，我们充满了恩典，说太荣耀了。这就是神在他的恩典里彰显出来了。当我们看见自己已蒙拣选成为圣别，并预定要得儿子的名分，看见我们有儿子的灵、儿子的生命和儿子的地位，并看见我们要磨成儿子的形象，得着儿子名分的完成，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，并要承受完满的儿子名分时，我们将会说何等荣耀。我们需要一面祷告，一面思想这六个项目：儿子的灵、儿子的生命、儿子的地位、儿子的形象、儿子名分的完成，以及儿子名分的承受。你若这样做，就会在荣耀里， 也会为着儿子的名分赞美神。接着我们来到第三大点，神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，就是对神在他的恩典里得彰显的高品赞美。我们已经看见，恩典是神自己做我们的享受，荣耀是神得着彰显。神恩典的荣耀，就是神在我们对他的享受中彰显出来。现在，我们必须来看本篇信息中最困难的一面，就是六节中称赞的意义。什么是神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呢？你曾经为着儿子的名分赞美称赞神吗？我们这些神的儿子对神的赞美并不多，通常我们只是感谢他。当我们说赞美主，我们的意思常是感谢主。感谢神的意思是我们接受了某种恩惠而为此感谢神。但是不论我们是否从他接受了任何恩惠，当我们赞美神时，我们主要是为着他的所事或他的所作赞美他。在赞美神时，我们需要忘掉自己，并且从自己里面出来。当你真赞美神时，似乎你就不存在了。你只看见神，看见他的所事和他的所作。因此，你赞美他，并说出对他的美言。我用一个极端的例子，倘若神叫你下地狱，你能赞美他吗？哦，若你真认识神，你就能说，神啊，即使你叫我下地狱，我仍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是神。是的，我们何等需要学习赞美他。第四大点，神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乃是为了使神在他恩典里的彰显得着称赞。神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，乃是为了使他在恩典里的彰显得着称赞。也许天使会首先为此赞美神。当天使为着我们的儿子名分赞美神时，鬼就会震惊地说，我们所霸占的那些罪人竟成了神的儿子。不仅天使要为着我们的儿子名分赞美神，宇宙中每样正面的事物都要赞美他。这事要在神的众子显示出来的时候发生。现今受造之物在奴役之下叹息，等候神的众子显示出来。当那事发生的时候，整个宇宙都要赞美神。因此，以弗所一章六节要在罗马八章十九节的时候完成。那时，宇宙中一切正面的事物都要称赞神，因为在神众子的显示上将会看见神恩典的荣耀。我们这些神的众子也许会因着天使献给神的赞美而惊讶，因为他们要为着我们的儿子名分赞美神。这就是神恩典的荣耀得着称赞。儿子的名分很有意义。根据罗马八章，全宇宙都在等候神的众子显示出来。受造之物从败坏的奴役得着释放，是在于我们显示出来。我再说，在那显示发生的时候，以弗所一章六节就要得着应验。第五大点，神恩赐我们，乃是把我们摆在恩典的地位上，使我们成为神恩宠的对象。以弗所一章六节说，神恩赐我们。这里恩赐这词是非常特别的说法。神恩赐我们，意思是 他把我们摆在恩典的地位上，使我们成为神赐恩并恩宠的对象，就是使我们享受神之于我们的一切琐事。要接受任何东西，我们需要在正确的地位上。因此，神把我们摆在他恩典的地位上。他把我们摆在恩典的地位上，就使我们成为恩典的对象。在恩典的地位上，并作为恩典的对象，我们就完全为神所悦纳。因为我们在恩典的地位上，并且是恩典的对象，神就喜悦我们。他喜悦我们，我们以他为乐，最终就有彼此的享受。我们享受他，他也享受我们。在恩典里，他是我们的喜乐和满足，我们也是他的喜乐和满足。这一切全包含在恩赐我们这个词里面。今天我们不仅在神的慈爱之下，我们也在恩典的地位上，成为他恩典的对象。我们享受他，也成了他的享受。因此有相互的喜悦，相互的享受和相互的满足。我们不该再认为自己是罪人，因为我们不再受地或时间的束缚。相反的，我们是在诸天界里，是在永远里。我们不是在自己的光景中，我们是在神心头的愿望中。这就是我们说神恩赐我们的意思。因此，我们不该再看自己，乃要举目仰望诸天界和永远。不要太谈论自己，并想到自己。我们应当述说神的恩典，并思念他是如何恩赐了我们。第六大点，在那蒙爱者里面蒙恩赐。最后一章六节说，神在那蒙爱者里面恩赐我们。在这里保罗不是说在基督里或在他里面，他是说在那蒙爱者里面。那蒙爱者就是神的爱子，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已经看见神恩赐我们，乃是使我们成为他喜悦的对象，这全然是神所喜欢的。在基督里，神用各样的福分祝福了我们。在那蒙爱者里面，我们已蒙神恩赐，成为神所恩宠并喜欢的对象。我们既是这样的对象，就在神的恩典里，在他所喜悦的爱子里享受神，也给神享受。在他的爱子里，我们也成了他所喜悦的。神喜悦那蒙爱者，也喜悦我们。这里在那蒙爱者里面这句话，说出父神在我们身上有完全的喜悦、满足和享受，因为我们已成为他恩典和喜悦的对象。就这一面的意义说，我们都该珍赏自己并重看自己，因为我们是神喜悦的对象。哦，弟兄姊妹，你应该说，因为神喜悦我，所以我珍赏自己，我甚至重看自己，因为我已经被摆在恩典的地位上，成为神恩典的对象。我们对自己该有这样的眼光，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光景，乃是照着我们已蒙拣选、预定、重生并蒙恩赐的事实。神喜悦我们，不是因我们在自己里面，乃是因我们在他的爱子里面。